美中两国开启高层贸易会谈，有消息称美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依然突出。
特朗普政府官员周三说，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已经把委内瑞拉推向毁灭的边缘，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国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向中国施压，希望贸易谈判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威胁等问题。2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表示，特朗普总统将会签署预算法案，并且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晤，开始为期两天的高层会谈。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康奈尔今天在参议院宣布，特朗普总统将会签署两党达成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支出的预算法案。我们知道这项法案中，那么根据此前报道，这项法案中是包含了13.75亿用于在这个美墨边境修建边境隔离墙的资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远远的低于特朗普总统此前要求的57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拨款的数额。那么此外呢，麦康奈尔参议员他还透露，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签署这项预算法案的同时，特朗普总统还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那么此前有分析称，一旦特朗普总统真的这个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将面临司法上的挑战。但是从这一最新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签署了联邦政府的这个支出预算法案的话，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在本周末将可以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政府部分关门的这样一个窘境。那么此外，在美中经贸谈判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美中双方的经贸谈判目前是尚未取得重大的这个进展。彭博社援引了美中双方3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这个消息说，在这个闭门谈判期间，双方未能缩小在这个关键的这种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的分歧。那么受到这一消息影响，美国股市今天也是这个道琼斯指数和标普指数也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那么此外，彭博社的消息称，那么美中在谈判中没有美方在这个谈判中是没有减轻对中方在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以及企业治理的问题上的要求。那么此外还有消息称，那么双方在美方所指称的这个强制技术转让等重要问题上也没有显示出取得重要进展的这样一个迹象。此外，彭博社周三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考虑将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升这个关税税率的这个日期呢，往后延后60天。美中双方为期90天的这个经贸磋商期将在3月1日到期。这位消息人士向彭博社透露，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权衡是否要将这个现有的截止日期延长，以便使双方的经贸团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磋商，以便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白宫首席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的时候是透露，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延长3月1日的截止日期。此外，他说目前美中经贸谈判的这个气氛良好。他还透露，美方谈判团队将于本周五，也就是这次经贸谈判的最后一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此外，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重点是让双方的团队专注于进行磋商，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利共赢的结果。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国会7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周三是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美国与中国达成全面解决强制技术转让和这个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的贸易协议。这7位参议员在信中是敦促特朗普总统坚持主张。他们还说，这个贸易协议必须在解决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认定的多项威胁方面取得重大可核实以及可实施的进展。 尽管有消息称美中的经贸谈判在重要的问题上尚未能缩小分歧，但是特朗普总统周三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外界表示，他认为美中的经贸磋商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总统说，中方向美方显示出了极大的尊重。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周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能否达成这个经贸协议，终止两国的贸易争端，能否达成终止两国贸易争端的这个协议呢，最终是取决于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他还说，海湖庄园可能是两国元首举行这类会晤的一个适宜的地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我们来关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54票对45票批准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威廉·巴尔担任司法部长，他有可能在周末前就宣誓就职。巴尔是资深的律师，曾经在老布什总统时期就担任过司法部长。
他曾经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的首要对手。至于进行中的特别检察官涉俄调查，巴尔则强调这将不会受到政治干预。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正在欧洲访问的蓬佩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干涉内政。美国国务院则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俄罗斯外长讨论了委内瑞拉和平民主过渡的重要性，这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呢，让委内瑞拉人民陷入了人道危机，他们需要大量的人道救援。美国国务院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艾布拉姆上任之后第一次出席了国会听证会，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焦点？
美国国务院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艾布拉姆斯告诉美国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他说呢，目前呢已经有些国家私下告诉美国愿意接纳马杜罗，而美国认为这是有助于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以及有助于协助委内瑞拉来和平进行民主转型的好办法。但是呢，他没有透露是哪些国家愿意接纳马杜罗，只是说马杜罗呢在古巴以及俄罗斯有许多朋友。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表示，如果美国计划采取军事干预来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不会予以支持，但是艾姆斯，那个美国国务院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艾布拉姆斯，他表示呢，目前所有的选项呢都摆在桌面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300万难民已经逃离了处于混乱边缘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拒绝下台，并动用军队阻止被留在国内的人所急需的美国食品和物资运输。
我们确实希望通过我们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以及临时总统瓜伊多及其团队的内部努力，我们能很快改变这种状况。
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瓜伊多被美国和其他50个国家承认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马杜罗在1月份宣誓就职连任，引发新一轮的抗议，因为他被广泛视为操纵了去年的总统选举。特朗普总统是最早承诺支持临时政府的人之一。We stand with the
Venezuelan people.在委内瑞拉人民对自由的崇高追求中，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谴责马杜罗政权的暴行。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策使委内瑞拉从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赤贫和绝望的国家。
但民主党议员周三警告说，逃离委内瑞拉的人可能会受到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伤害。
这已经成为拉美近代史上最大的移民危机。我担心美国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我们允许入关的人数正处于近年来的最低水平。更糟糕的是，白宫的移民政策导致更多的委内瑞拉人被遣返回委内瑞拉，这就好像把人们送回着火的大楼里一样。
艾布拉姆斯说，能够证明他们的庇护申请的委内瑞拉人是受欢迎的。美国对马杜罗的经济 制裁正在发挥作用。
我们极大地增加了马杜罗政权在黄金领域、金融领域、石油领域做生意的成本，这一切给马杜罗和他的盗贼团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埃布拉姆斯因特朗普政府拒绝排除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可能性而受到民主党的批评。
我认为这正中我们现在的对手独裁者的下怀。我认为这真的削弱了我们的能力和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的关系。
尽管埃布拉姆斯不愿排除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但是他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美国。
选择委内瑞拉下任总统的不是我们，而是委内瑞拉人民。我们可以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促进自由选举方面提供帮助。
马杜罗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解决方案看起来无法在近期达成。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拒绝发签证给那些被美国视为亲马杜罗政权的制宪会议的成员。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是否也正在考虑采取所谓的二级制裁，也就是呢来抵制那些支持马杜罗政权并且伤害委内瑞拉民主过渡的国家与政府。对此呢，埃布拉姆斯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的重点是敦促国际社会来协助由胡安·瓜伊多所率领的民主过渡，还没有考虑要采取二级制裁。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张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详细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两国间的各种的博弈持续成为华盛顿讨论的焦点。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就中国目前的贸易行为，美中在其他的领域很难有合作的空间。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林森，就像刚刚在稍早的白宫连线当中所提到的，目前美中两国呢正在就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美方的代表团和中方的代表团呢也积极的密切的就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举行这个非常密切的这个磋商。因此在过去一阵子的时间呢，就华盛顿也出现了许多的声音在讨论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呢除了过去几个月以来的这种对抗和竞争的关系之外，是否还能在其他的领域出现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星期四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呢，他在华盛顿那场研讨会上呢是特别谈到说，就目前中国的这个贸易形势来看，他认为两国的这个其他领域的这个合作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不过同时也出席在这场研讨会上的民主党籍的这个同一个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这个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参议员则认为，他乐见美中两国出现合作的空间。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参议员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怎么说。
现在来说是很困难的，看看中国现在的贸易环境。我还记得2015年时，我们访问了几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当时那些企业告诉我们，我们要给习近平一个机会，给这些改革一个机会，我们相信他们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一年过去之后，同样的企业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情况甚至更糟糕，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
维持一个我们一直以来所依赖的以法规条约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很重要，最终能让美中两国专注解决其他议题、经济议题。我们现在应该合作，我希望看见美中两国间的合作。
与此同时呢，议员也表示呢，他也认为这个美国政府呢应该要出台一个全面性的这个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地位和角色。不过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是相当清晰的。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即将在这个月底要举行的第二次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呢也是备受的关注。那么今天加德纳参议员他也在他的研讨会上的演说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他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朝鲜进行具体的去核化行动之前就举行。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我不认为在朝鲜采取具体去核化行动前应该举办第二次美朝峰会，具体做法可能包括检查员或者其他事情，但为什么要为金正恩提供另一个机会来拖延时间呢？这应该要被阻止。
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呢，他也相当的担心说，美国所采取的这个全面最大施压的政策呢，在看到具体的成效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松动的迹象。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特朗普总统应该要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和这个达成，希望达成的这个具体的措施是什么，而不是一个再次举行一个形式上面的会面。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亚马逊公司星期四取消了在纽约市兴建第二总部的计划。亚马逊的声明说，这个项目受到了一些纽约州和地方政治人士的反对。
部分纽约议员和工会领袖批评，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不应该获得价值30亿美元的政府资助。亚马逊表示，第二总部将为纽约创造25000个工作机会。美国与伊朗周二在国际领域发生冲突，海牙国际法院周二裁定，伊朗有权争取在美财产解冻。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宣布，在火星表面行驶14年的火星机会号探测车任务终结。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在北京举行，其中难以突破的难点是什么？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中两国开启高层贸易会谈，有消息称，美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依然突出。特朗普政府官员周三说，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已经把委内瑞拉推向毁灭的边缘，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亚马逊周四宣布放弃在纽约市设立新总部的计划，此前的计划据信为纽约市创造25000个就业机会。关注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布克莱2月13日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通电话，要求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他所称的来自中国掠夺性的扩张。布克莱说，他的政府将成为美国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他还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会看到萨尔瓦多不仅是美国的盟友，而且是美国的朋友。
博尔顿说，他跟布克莱讨论了加强两国友谊，协力在委内瑞拉恢复民主，以及共同抗击中国在西半球的掠夺性做法。中国称，跟萨尔瓦多的关系是友好合作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交，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布克莱在2月3日的大选中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当选萨尔瓦多总统，结束了左翼政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执政。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宣布，已经在火星的表面行驶了14年的火星机会号探测车的任务已经终结了。
来看报道。
机会号探测车在将近8个月之前遇到火星的沙尘暴的袭击，未能复原，与地球失去了联络。任务控制人员进行了800多次的努力，试图与探测车重新建立联系，都没有成功。控制人员星期三发送了最后一条恢复联络的指令，然后放弃所有的努力。
我在这里充满感谢和感激地宣布，机会探测任务完成，探测车的探测使命也因此告终。我与整个团队都在这里，我必须说，这让人非常伤感。
机会号探测车是2003年发射升空的，一年后抵达火星。之前精神号姊妹探测车也发射升空，共同执行火星的探测任务。两台探测车的体积与高尔夫手推车差不多，探测寿命预计在90天左右。可是机会号和精神号探测车都远远超过了最初的探测任务范畴，他们继续利用太阳能电池板获取动力，在火星崎岖不平的表面执行了多年的探测任务。两台探测车都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过水流的痕迹，微生物可能会因此得以生存。精神号探测车2009年出现故障，一年后停止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通讯往来。精神号据信是在火星严酷的冬天里彻底瘫痪的。
以苏联解体为背景的戏剧《道国统治》正在华盛顿的圆形舞台剧院上演。
这部剧是获奖华裔剧作家肯尼斯林的作品之一，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戏剧世界。
You're good. So, I guess 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 Congratulations.
我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该当作家。
获奖剧作家肯尼斯林是美剧《纸牌屋》的编剧之一。他说，作为华裔作家，他的戏剧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刚开始时候很难，我还记得我的经纪人什么的跟我说，你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我们希望你做这个这个这个，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们要的故事里不能有亚洲人的角色。
继《纸牌屋》之后，肯尼斯林的最新一部剧名为《道国统治》，这个以苏联解体期间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虚构戏剧正在华盛顿的圆形舞台剧院演出。
I would go out to Los Angeles
by 我自己一个人去洛杉矶，睡觉的房间没有家具，有时候睡在车里，去会面之前用婴儿湿巾擦个身子，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钱。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努力，如果没有去那里，没有跌倒，没有经常跌倒，我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经历了很多尝试和挫折。
肯尼斯林来自一个勤奋的移民家庭，这个背景对他的剧作工作有很深的影响。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住在长岛，我家是开餐馆的，我就在那间餐馆里长大，餐馆也是娱乐行业。小时候祖母总是对我说，最好的总是一个晚上来这里的人。在写作上我也会这么想。
I think about that in terms of my writing.
They say that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y is 3 generations of Rockefellers rolled into one man.
You know, I think we do.
我认为我们去剧院是陶冶情操，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为来看戏的人提供熏陶。
肯尼斯林接下来值得期待的作品包括《霸王别姬》的音乐剧改编版，以及根据李小龙撰写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战士》。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是亚洲人。
以前世界是不一样的，人们不会想去看亚洲人写的故事。 但是现在我觉得情况不同了，开始变得开放。我不再觉得我写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话会有没有观众，我非常自信现在会有观众
的。
美国之音库科华盛顿报道。
欧洲的航空巨头空中客车公司表示，将于2021年停止生产超大型的 A380 客机。空客公司是星期四的时候做出这个宣布的，他说将放弃生产 A380 客机。而此前空客的主要客户总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宣布将削减这种飞机的订单。
这种双层飞机可以容纳500多名乘客，于2008年投入使用。空客曾希望 A380 能够取代波音公司传奇的747，凭借其更大的载客量，给空中旅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航空公司却更喜欢比 A380 小、更灵活的新一代喷气式飞机。A380 的体积如此之大，以至于机场不得不修建新的跑道和修改航站楼以适应它。A380 的停产可能会给多达3000名空客员工带来失业的风险。
美国与伊朗星期二在国际领域是发生了冲突，美国正在波兰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对抗伊朗的国际影响。
荷兰的海牙国际法院星期二裁定，伊朗有权争取为自己在美国的财产解冻。来看记者库克的报道。
是在法国的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与大约6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在华沙召开的为期2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是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和特朗普总统的律师朱利安尼。
为了实现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伊朗的神权独裁统治必须出现大的变更。为了实现和平与稳定，这个神权独裁统治必须终结，而且要快速终结。
伊朗刚刚纪念了导致宗教领袖掌权的伊朗革命40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强调说，阿拉伯国家出席本次会议十分重要。
这次会议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是一次公开的会议，不是秘密会议，由主要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出席。为了推动与伊朗开战的共同利益，这些国家的代表与以色列共同商议。
伊朗外长扎里夫指责美国逼迫其他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他们使用金钱，动用影响力，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利用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力，以吸引更多的人出席本次会议。很多去开会的人对我们说，我们别无选择。
有些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波兰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可能会影响到波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的感觉是，特朗普政府不太在乎欧洲的团结，或者说他们会签订一项协议去利用欧洲内部的某些分裂，甚至于去加深这些分裂。
欧洲联盟委员会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格里尼没有出席本次会议，但欧洲联盟一些成员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俄罗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没有参加。与此同时，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星期二做出了对伊朗有利的判决，允许伊朗争取在美国的资产解冻，让伊朗在与美国的争执中赢了一个回合。美国政府试图终止案件的审理，理由是德黑兰政府据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高级别的贸易谈判正在北京举行，舆论认为此轮高级别的谈判是为特朗普与习近平未来会晤奠定基础，以最后敲定并且签署两国的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有多名参议员周三的时候是敦促特朗普总统向中国施压，达成全面解决强制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那么对这次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的预期与评估是什么？其中难以突破的难点是什么？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一次，就是目前我们说话的时候正在这个北京举行的美中高级别的贸易谈判，那么对这次谈判的预期和评估，你本人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美国的代表在中国的谈判呢，是在中国这个刘鹤副总理访美之后紧接着进行的，那么说明呢双方加紧了谈判的节奏。那么在这个谈判开始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个人的这个推文中呢也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似乎呢双方有这个很强烈的意愿吧，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不过根据我们以往的这过去一年多的这个多少个回合的谈判的经历上，这个经验上来看呢，美国的要价和中国给出的让步呢似乎还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吻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底线呢其实相对是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愿意在赤字问题，在这个放宽市场准入这些问题上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习近平在最近的发言中提出来了，说能改的应该改的会改，不能改的永远也不能改。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底线实际上是相对来说也就是到此为止了。那么美国底线目前来看呢还是不太清楚，那么他呢是一直是希望通过高压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好处到什么时候他能够觉得满足，我觉得呢通过近期的谈判呢应该逐渐能够达到一个务实的阶段。
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说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底线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中之间的这一场贸易谈判呢已经反反复复的是许多次了，那么其中的这种核心的难点你认为是什么？那么在这一次呢是不是会有所突破？另外双方在这个休战期这个截止之前，就是3月1号之前，到底是否能有突破？
应该说呢，核心问题主要还是中美双方这个市场和经济上的结构性的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是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说法律环节，那么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中国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侧面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政策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呢，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影响力，那么而且国家呢，有一个相对强势的产业的扶持政策。那么这些东西呢，经常是会被美国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所诟病。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政策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呢，问题呢，应该说是一种心态问题。也就是说呢，美国这几年来呢，这个民粹主义上升吧，那么反映在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呢，或者贸易问题上呢，主要是一种美国认为自己吃亏了，在这种不对等的啊这个条件之下呢，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美国吃亏。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政策和心态这三个问题都综合起来来看呢，应该说，首先这个技术问题呢，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些解决方案的，通过一些立法呀、执法这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政策问题呢？应该说是很难改变的，因为中国不可能说是完全放弃政府主导的这个市场产业政策。最后这个心态问题呢，只能靠双方慢慢的来调整。那么但是呢，如果说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将继续呢发酵，那么可能会更加影响这个谈判，会给这个谈判的结果增加很多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马昭教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美中贸易当中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也是美国这边常说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中国呢，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是把这个叫做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之争，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应该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所谓的制度之争。那么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政府呢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呢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由企业自主去这个市场进行研发呀，进行这个商业的这个谈判拓展啊，这是美国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中国呢，从一个计划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呢，建立这个所谓的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其中呢，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在经济中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国家也是一个重要的，不管政策还是经济资源的主要的一个制定者和一个分配者。这种所谓制度之争呢，应该说是一直是存在的，也一直是困扰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你如何来解决这个制度之争，到底是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来解决，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说通过变革制度的方法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中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它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呢， 我们说这个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实际上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差异呢，你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是吧，一直到现在到这个49年以后都存在，但是呢现在毕竟不是战争时期了，那么这个制度之争到底通过什么手段，是和平谈判的手段还是用其他更加激化的手段，这是现在去考验两双方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政治智慧的时刻。
另外美中贸易谈判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啊，经常是会这个前后矛盾。你比如说就是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嘛，一会儿说我很快，一会儿又说甚至我不会和他再见面了，或者说要推迟等等等等。那么如何理解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他的谈判的技巧还是什么另外其他的原因？
应该说呢，一方面讲这个确实是特朗普本人商人谈判技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通过这种战略的手段吧，或战略你说是欺骗手段也好呢，还是说是一种恐吓的手段也好呢，给谈判对手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谈判的一方不愿意，始终不愿意这个谈判破裂而被迫达成协议的话，肯定是对这一方呢是不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这种不确定的方式吧，来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也体现出目前这个总统或者白宫的执政团队之间呢，可能内部呢还需要进一步整合。我们说这个执政团队一般呢包括一个军事安全团队，国防部带领的，另外一个呢是国务院的这个外交团队，最后一个呢是商务部主要牵头的这么一个贸易团队。通常情况下这三个团队呢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整合，然后呢制定一个相对协调的这个兼顾各方利益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但是目前来说呢，这个团队内部是政出多门，声音也来自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也确实是造成了不仅的这个团队内部声音不统一，同时它呢可能给谈判对手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知道到底你想达到什么，实现什么。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非常紧要的这个关头，特朗普总统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要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发展，同时呢要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个势头。那么如何来评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动作？另外呢，就是包括您所任职的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内的美国知识界高校是否感受到在这个方面的压力，或者是是看到了一种发展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呢，首先说呢，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其实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对华的方法吧。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强大压力的贸易战不能够导致引发中国的内部的这个制度上的变革，改变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体系，那么他呢就动用一个新的手段吧，或者说另外一个更加传统的手段，也就是说，对于用美国现成的这个法律和现成的规章制度来看，到底中国的哪些企业或哪些产业对美国造成了威胁，那么然后针对这些东西，针对这些威胁呢一个一个定点清除。也就是说他不动用这种大规模的新的资源，而是用既有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加强监管啊，然后呢是一种应该说是这个方是在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同时可以看出呢，有一个不是非常好的现象，也就是说贸易战呢有外溢的现象。就是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在这个贸易领域、市场领域里的出现的问题，而是呢开始影响到市场之外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说这种人工智能啊，特别是高校协作、高校这个教育交流的问题上，那么到底这样就等于是把一个原来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种学术人文交流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领域之下呢？到底贸易战这种形式能不能够被运用到其他的领域，教育领域、人文交流领域去解决那些问题，或者能会不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样的话，是这个情况变得会更加的复杂。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双方的，一方面要还是要把贸易战控制在贸易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其他领域呢不要这个过多的受到更大的影响，这样使得这个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啊，做出评论。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纽约中国城长大的华裔女生从小热爱舞狮，希望可以把舞狮文化在美国传承下去。在美国，昆虫恐惧症意味着昆虫类菜品极其罕见，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微小的变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为美军提供翻译等服务的当地居民常常会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美国政府专门为这些人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移民签证项目，使他们可以携带家人安全地移民到美国。 随着伊拉克战事的平息以及美军撤离阿富汗成为可能，特殊移民签证的颁发数量持续的下降，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当地雇员因此陷入了困境。来看报道。
美国可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传出后，不安情绪在大约19000名曾经为美军提供服务的阿富汗人中蔓延。他们正在等待已经递交的特殊移民签证申请获得批准。曾经在2004年到2013年期间为美军担任口译的阿富汗人穆罕默德·加内斯·辛瓦利，借助特殊移民签证移民美国。他是民间组织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创始人。他说，美军撤离阿富汗将使滞留在那里的美军当地雇员陷入风险。
塔利班不能来美国杀人，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在阿富汗本地杀害那些曾经为美国工作的翻译。
辛瓦利说，他自己的申请从递交到批准总共用了3年时间，但是有迹象显示这类移民签证的审批速度正在明显放慢。
But now I have some friends that they're still contacting me that they're waiting from 2000.
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在2012年、2013年、2014年递交的申请仍未得到批准。有些人2-3年前递交了申请，但现在连使馆的回复都没有收到。
They never got even any response back from the embassy.
纽约独立制片人苏凡·卡恩最近推出的纪录片《口译》，描述了部分申请人入境美国的曲折过程。卡恩的摄制组曾经多次前往阿富汗实地拍摄。
These guys are still out there. They're still experiencing.
这些人仍然滞留在那里，他们仍然在经历威胁和危险。对他们来说，战争并未结束。
No, war that's not over.
卡恩说，特殊移民签证项目推出后，曾经获得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背书。但是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存在的缩减，该项目在国会的支持度正在降温。
即使要等很久，这些人最终还是可以拿到签证，但如果项目被取消的话，我们拍摄过的很多人就会陷入困境。
自2014年
以来，美国国会授权为14500名阿富汗申请人颁发了特殊移民签证。行政当局原计划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为4000个此类签证拨款，但这项拨款后来遭到取消。前美军翻译辛瓦利说， 他的机构将竭尽全力争取更多曾经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脱离危险。
That's why we are here. We will not stop fighting, even
即使美国从阿富汗全部撤军，我们也不会放弃努力。这些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仅是翻译，他们是在前线冒着巨大风险为美军充当耳目。
持有此类签证的特殊移民进入美国后，主要依靠来自个人和民间团体的协助。
我们想让这些移民知道，他们在美国是受欢迎的，很多人支持他们。但是他们入境美国受阻的消息，的确会产生很多困扰和忧虑。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是否恢复在2019财年为特殊移民签证项目拨款。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张真，纽约报道。
在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被遗忘的今天，在纽约有这么一位在中国城长大的95后的华裔女生，从小就热爱着舞狮，并且希望可以把舞狮文化在美国传承下去。
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现在很多华裔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们不和自己的父母交流，他们知道的唯一和文化有关的就是珍珠奶茶。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理解，但他们是应该努力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群人。我叫 Sarah， 我现在在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读大二，我是纽约红青体育会的一员。我在纽约中国城长大，我以前住在凯瑟琳街附近，这街上的人都认识我。
火腿蛋包唔该。哎呦，你最靓啊！ So now we're heading to。
现在我们去这家武术用品店逛一下。
Oh my god！
他们有一些舞狮的碟子，我全都买过了。我在中国城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参加游行经过这里时，他们把鼓放在一个推车里，我坐在鼓前面，我感觉就像一个小公主。我12岁开始学舞狮。大家总觉得舞狮很难，特别对女生来说，因为它涉及俯卧撑的很多力量的训练。你还得学会放开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表演者。我第一次舞狮的时候，我讨厌它，因为太难了。当你做了300个俯卧撑之后，就会想要放弃。其他人不明白舞狮是什么，或者我为什么要舞狮，因为这个爱好很特别。在红青体育会里，我们练的是佛山舞狮，它融入了很多武术和红拳的招式。佛山舞狮很重要，但这项传统文化也正在消失。中国人是最不了解舞狮文化的。我妈妈喜欢自己的文化，我在她的熏陶下长大。我的一个前男友，他可能仍然生我的气。有一次他跟我说，就这一次，你能不能不要去练习，和我一起去动漫展吧。十分钟以后，我已经开始练习了。每当我举起狮头的时候，我不会想要放弃。最近我们参加了一个纽约龙狮节。这是我的好朋友艾琳，今天我们第一次亮相了我们的女子舞狮队。很多人问过我说，舞狮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这就是我的人生。我花很多时间做让我骄傲的事，这个更重要。所以我有这么个打算，当某一天我有自己的家的时候，希望还是会在纽约，我会买一个狮头放在家里，我的小孩会觉得家里有狮头很正常，我会表演舞狮给他们看，展示那些很酷的招式，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等他们长大上学后会意识到其他人家里没有这个东西，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后了，而在那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对舞狮文化感到骄傲。
美国一家智库发表了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为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日益强势的扩张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最令撰写报告的资深专家们困惑的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还有没有昔日中国领导人的那种实用主义灵活性？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的报道。
星期三，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美国对华政策报告发布及简报会。与会的六位报告撰写者都是前美国政府官员，从事美中关系或中国经贸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报告认为，美中关系正走向对抗，这一关系赖以建立的善意正在迅速瓦解。
The group concludes that
这个小组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和行动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以及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越来越不一致。
但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一位中国外交官显然认为，眼下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仅仅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包装出现了问题。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Channel Han expert. I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And
我知道你们是中国问题专家，我愿意听听你们的看法。中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把对美国的公关做得更好？
And if you can't, I think that's a problem. 两位专家做了回应。
如果你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说说中国在对美国的政策上存在什么需要纠正的问题，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公关。但是我还没有听到过。
I don't think PR is going to be the answer on either side.
坦率说，我不认为对于我们双方来说，公关是个答案。我认为这不是公关的问题。你不能对柏林墙修修补补，然后再保留它。我们的双边关系现在压力巨大，我们需要一些重大的新的安排，新的适应。
这份名为路线修正的报告由美国17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组成的小组发布。报告的基本意图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强硬路线，对国际秩序和美国利益形成空前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需要修正，才能维持这一走向对抗、历经了40年风雨且其中有美国利益存在的双边关系。但这些资深的美中关系专家们在报告发布后仍不确定的是，大权在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还有没有昔日中共领导人的那种灵活性。
We need to test China's flexibility on these issues.
我们需要检测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灵活性。我们小组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根据意识形态、更强硬、更自私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特色聂令主义的一党专制，还是中国领导人曾经有过的实用主义基因现在依然存在？
Into Leninist one-party rule, Chinese style, or is there still this pragmatic gene that China's leaders used to have?
与会的中国前维权律师、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滕彪对此做出了回答。
自1979年改革开放和1989年六次镇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表现出灵活性，比如在金融、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了很多，但在一党专政上从未灵活过。他们绝不会改变政治体制。
他问美国专家们，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政策行为到底是代表中国、中国人民，还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I just think there's a tremendous disconnect.
我只是觉得这个党所代表的和今天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真正希望的之间存在着巨大脱节。
谢淑丽的回答显示，他仍不确定中共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灵活性了。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食用昆虫是高质蛋白以及钙、铁等必需的矿物质的重要的来源，可食用的昆虫的幼虫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还可以提供对有益于大脑发育的高质量的脂肪。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昆虫是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在美国却并非如此。许多人对昆虫的恐惧意味着昆虫类的菜品极其罕见。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微小的改变。来看报道。
这个集装箱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这里是洛基山微型农场的所在地。为了找到它的小生物们，创始人温迪·麦吉尔查看了箱子。洛基山微型农场是科罗拉多州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食用昆虫农场。我们饲养蟋蟀和粉虫，卖给餐馆和食品制造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通过牛肉甚至鸡肉来满足世界对蛋白质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从昆虫获取蛋白质更加可行。麦吉尔每个月在这里培育275公斤的昆虫，他用啤酒糟和谷物喂它们。
我想研究如何更好地养活自己，因为我们的水土资源越来越少，全球更是在变暖，全世界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大多数来微型农场参观的游客从来没有吃过虫子，也不想吃虫子。
我觉得它们并不好吃，也不觉得它们可以放进嘴里。你会在一些死去的东西附近看到它们。我就是不太喜欢吃这种野生的东西。
但是这位游客现在已经喜爱食用虫子了。
I'm Amy Franklin and I'm founder of a non-profit.
我是艾米·富兰克林，是非盈利机构孤儿农场的创始人。我们养殖食用昆虫，因为在我们工作的其他国家，昆虫是广受欢迎的食物。
Where we work, they're really, really popular food. Most of the orphanages don't own any.
大多数孤儿院都没有土地，所以他们真的没有机会种植花草或是养鸡。但是他们可以饲养昆虫，昆虫是一种蛋白质来源，也可以在狭小的空间里成长。
In a very small space. Do you think you'd like to eat bugs? No, we're not used to it here in the U.S., are we?
Can I just take one?
Yeah, one. Totally.
Tastes kind of crunchy and kind of yummy.
在丹佛市一家推广虫子美食的名为林格的餐馆里，虫子是珍馐佳肴。
Black ants and sesame seeds with crickets mixed in with the green tea soba noodles, and then we garnish with chapaline crickets.
Seasoning great.
Bug appetit.
As much as we love beef, there's no.
尽管我们喜欢牛肉。但没有科学家说养牛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所以我们应该多吃昆虫。
这位怀疑者说他可能会试试。
林格餐厅的蟋蟀菜品太美味了，我觉得菜里的蟋蟀还不够多。
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食用昆虫，美国人也正在逐渐加入进来。施伦德，美国之音，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报道。
世界首富贝佐斯指控美国一家全国性的八卦报纸敲诈勒索。
来看报道。
亚马逊网站和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贝佐斯指控国家询问报母公司美国传媒公司的出版商企图敲诈勒索。贝佐斯声称他们威胁要公开他与女友的亲密裸照，除非他停止调查国家询问报获得他私人短信的途径。在他与相伴25年的妻子离婚前，国家询问报曾将他的私人短信刊登在了一篇报道中。报道称贝佐斯与前新闻主播劳伦·桑切斯有婚外情。美国传媒公司坚称刊登这篇报道是合法的。
这绝不是敲诈勒索。
贝佐斯还暗示他可能是国家询问报针对的目标，以报复华盛顿邮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批评性报道，后者涉嫌下令杀害沙特意见人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加马尔卡舒吉。国家询问报的所有者戴维派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老朋友，据报道他还与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有联系。即使国家询问报对贝佐斯涉嫌婚外情的报道是出于明显的党派原因，但仍可能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我必须把这里的丑闻与我们正在努力保护的原则分开，那就是新闻工作者有权发表他们的所知所见。
但如果贝佐斯的敲诈指控得到了证实，那么这位美国传媒公司的掌门人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why。
我不太理解美国传媒公司和他的律师为何从事这种可能违反联邦勒索法和涉及胁迫的州刑法的活动。
派克在2016年大选前承认，他贿赂了一名前模特，让他对自己与特朗普总统的绯闻保持沉默。国家询问报因配合联邦政府对竞选资金违规行为的调查，避免了被起诉。如果该报随后卷入犯罪行为，有可能被认定违反了先前的协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